吴六一坐在他的九门提督衙门的牵押房里，正在想心事。他觉得他如今已经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万万不能走错。康熙给他的密诏让他激动不已，但是与此同时呢，鳌拜那边啊也经常派班布尔善、济世一般人来打点他，究竟该何去何从呢？他陷入了沉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来啊！”一个长随毕恭毕敬的进来了，干净利落的给他打了个签儿，后退半步，吹手停差：“去把何先生请来。”是。那个人去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就听见何志明在外头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东翁，昨天夜里下棋你输了，怎么今儿个是不是想找回来呀？”随着话音，一挑门帘进来了。吴六一急忙笑着起身让座：“啊哈哈啊，志明，来来来，坐。怎么，东翁，你是不是又要和我下围棋啊？”“哈哈哈哈，志明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我是要你下围棋，不过可不是咱们俩下，而是咱们俩共同和别人下一盘绝大的围棋。这盘棋你可得帮我走好喽，咱们绝不能输给人家。”何志明嘿嘿一笑：“嘿嘿嘿，东翁，只要咱们还像上一次那个杀法，怎么能输呢？”这何志明啊，五短身材，两只小黑豆眼儿，贼亮贼亮的，一说话呢就滴溜溜乱转，一脸的精悍之气。在吴六一邀请的清客当中，他是最得用的一位了。从吴六一当参将的时候啊，他就跟随左右，两个人是几次一起死里逃生，所以虽有宾主之分，其实啊比家人还要亲近的多呢。这围棋是他们俩的专有名词啊，这里边还有一段掌故呢。这何志明是个围棋高手，这吴六一呢臭棋篓子。什么时候俩人对弈啊，吴六一一点儿也沾不着光，什么时候赢不了。但是有一次他们俩人联手跟金陵的国手王守泰师徒对弈，结果啊把对方杀了个大败亏输啊。这会儿提到下一盘绝大的围棋，何志明自然是说：“哈哈，咱们俩像上一次那个下法，那是绝对输不了，只不知道这敌手是谁呀。”吴六一连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“辅政大臣鳌拜。”“怎么样，志明，这个对手够厉害吧？你不至于觉得不过瘾吧？”何志明本来正笑得开怀呢，闻听此言不由笑声戛然而止，他一撩袍子坐下了。“东翁，你跟他下了快20年的棋了，怎么，难道今天是刚开始的吗？”“
是，
志明，要说我们俩下了20年的棋嘛，那么今天于围棋而言算得上是中盘胜负生死劫，对象棋来说呢，这就到了将军的时候了，所以咱们绝不能输。”“
哦，
东翁，老何明白了，你说怎么个下法呢？”“听着，圣上要我做他的杀手锏，这是绝大的一盘棋呀，你可得帮我走好喽，咱们绝不能输给人家。”何志明兴奋地把身子一挺：“嗨，那怎么会呢？走好了，红顶子是有你的，走不好 那咱们俩就一块儿顶子红喽。说完，吴六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不言语了。何志明一边思索一边说：“
东翁，
前两天我就风言风语听说，敖中堂弹劾冯明义，说他玩忽职守，要把他降两级处分。依我看，他是看中了你屁股底下这把椅子。”吴六一把眼睛一瞪：“哼，看中了我这把椅子？哼，他姓敖的这会儿就是把金山搬来，我也不能从他。”其实啊，这吴六一本来就和鳌拜没什么交往，特别是近来和魏宗廷有了交往之后，他从魏宗廷这话音里听出来了。以前呢，扎一黄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为救扎一黄上了七个折子，都被驳回来了，感情那是被鳌拜驳回来的，当时万岁爷做不了主。这么一来，吴六一就更加恨这位辅政大臣了。说到这儿，何志明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。哎，东翁，说到金山嘛，那是没有的。不过我这里倒有一样东西，得请将军过目。说着，他一弯腰，从靴筒子里头抽出一张纸来，递过去了。吴六一接过来一看，这是一张10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。何志明看着吴六一那怀疑的目光，急忙说：“啊，哈哈，这是晚生的一个同窗，在太壁图属下，昨天晚上呢说是奉命送来的。”“
哦，用的什么名义啊？”“
嗨，那当然是为祝贺将军的少公子百日汤鼎会哦，他怕将军未必肯收，这不就叫我瞧着办。”“
那你……”
何志明明白吴六一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还收他们的银子呢？何志明轻轻一笑说：“将军，我想着他们发的黑心财也够多的了，既然取不丧廉，那也就笑纳了。”“
嗯，
好，有你的，拿来了他就拿来了，是不是？”“那他还说些什么呢？”“他还说敖中堂要推荐你去做兵部侍郎。”“
兵部侍郎？
哦哦，我明白了，老何，10万两银子加一个二品官，要换一龙白虎和一乞丐，还有你何先生的人头。”吴六一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的跺着步子。“老何，说到这儿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我也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事情一发动，我立刻就能为你做兵部侍郎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把皇上给他写的那份密诏抽出来，递给了何志明。何志明接过诏书，反复看了上面的“朱砂玉玺”呀，“体元主人”这四个字，一连把这诏书看了三遍。忽然他拍案而起：“君们，这个密旨来得及时啊，还有这个在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所以啊，我才把你这军师请来，咱们议议怎么个着手法。”何志明踌躇了一下，取出火折子点着了旱烟，半躺在椅子上，眯缝着眼睛苦苦思索着。俩人足有半顿饭的功夫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何志明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坐直了身子，从那黑豆眼里发出绿油油的光来。“哎，有了，将军，这一招虽然狠了一些，有伤阴旨，但也只有如此了。”“
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详细说说。”
在君们帐下，我料定敖中堂必定做了手脚。他明知道嘛，这十万两银子根本就买不了你的心，不过是用它买大人的轻慢之心而已。
哦，对对对，说得透彻。
他要做大事，如今就是许个王爷，那也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哼，明知道我不买账，才来这一套的。哎，君门所见即是啊，您就是买账，将来他做了皇帝，也是要把你列在清君侧的名单里的。所以他那十万两银子只是虚晃一枪，绝不只是十万两银子这么简单，他一定会在君门的左右做手脚。
吴六一一听就把眼睛瞪大了。哦，那依你之见，你看在我的偏将当中谁比较可疑呢？
何志明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，君门帐下的李黄二位参将，还有张副将刘守备，这十几个人呐，我看着都不地道。
哦，
对对对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心里也有数了。哼，我这边正要办大事，不能把这些人留在身边。明天呀，我就把他们都打发到福建办差去。哼，叫他们做不成后。不，君们，那可不成。鳌拜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哼，班布尔善更是诡计多端。如今时机没到，你就先这么摆布了，他们能不怀疑吗？这样倒会让他们有了防备。
那怎么办？
奶奶的，不行啊，到时候我就把他们全扣起来。不行，君们，我们在这局棋中是杀手锏，主角是姓魏的，他们万一扣不进，或者跑出去一个，或者被人救走了一个，铁盖兄，你我可就真要顶子红了。
那依你之见，
杀。何志明的黑豆眼一闪，君们，您想啊，死人是做不得乱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帐下的军官全部到衙门应差，把两厢房都腾出来给他们住，这是一。第二，秘密布置几名心腹校尉，许以高官爵，酬以重金，弓上弦，刀贴身，随时应变。吴六一听得直出神呐，不住的点头。何志明又伸出第三个指头，这第三嘛，等事情一发动，就把圣上的密诏拿出来，下令把这十几个人全部斩首，敲山震虎，剩下的就不敢发难了。
这十几个人都杀了？
哎呀，我的君们哦，你怎么枉称了铁盖了？做这样的大事怎么能心软呢？早年您杀人如麻，怎么莫非如今想回心向善了？吴六一把牙一咬，那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就在吴六一与何志明在密室记忆的时候，辅政大臣鳌拜的府上也正忙活着呢。班布尔善、纳莫、泰必图、格楚哈、季氏还有穆里马也在这紧张的密议着呢。就在鳌拜的贺寿堂开了这么一个会，但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故意在对面的水榭上啊，让家养的戏班子在那边唱戏。台上唱戏是台下开会，一个个熬得眼圈通红，但是却毫无倦意。鳌拜自年前称病在家以来啊，这已经又过了两个月了。此刻他正舒适的半躺在榻上，闭着眼睛听众人议论。他们议论的结果决定要在乾清宫动手除掉老三。 为什么选择乾清宫呢？因为乾清宫啊，是康熙日常处理朝政的地方，几乎每天一定要去。而且呢，穆里玛纳莫总管着乾清宫的侍卫，在这儿动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但是刚才班布尔善又提出要封闭隆宗景运二门，断绝宫内的交通，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论。这穆里玛是最看不起班布尔善那摇鹅毛扇的架势的，站起身来大声说，承乾殿的随职侍卫都是咱们的人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叫老三疑心。太尉图也一反常态，非常沉着地说，玉庆宫的情况不明，万一对方有预备，那我们可怎么办呢？葛楚哈一听玉庆宫就乐了，呵呵，哎呀，玉庆宫那里只有一条通道，通到前面的景运门，老三敢进去，咱们就把乾清宫、承乾殿把这些侍卫们全都调过来，这么一围，困也把他给困死了。纪氏不紧不慢的插了一句，不不不，这种事儿只可速战速决，缓一步变成千古之恨哦。听了这话，鳌拜突然睁开眼睛点了点头，纪氏兄说的对，所以宫门一定要封，而且要用最得力的人干这件事。纳莫接过话茬，我看那太壁图大人就很合适，你是兵部侍郎，现在掌管着大印，就调一哨兵丁紧守景运门，策应乾清宫，外劫秦王侍卫，内杀逃窜太监。况且那些禁兵都跟你熟识，只消假传圣命说有人作乱，大家就会跟着你干起来的。太壁图微微一震，我怎么担得了如此大任呢？这九门禁军都是铁盖的人，他要不肯放行，不肯相助，那也是枉然呐。葛楚哈一听就不耐烦了，嗨，太大人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你还想往后退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身后那可是万丈深渊。哎，不不不，我并不是要退，我说的是实情啊。穆里玛一听有些不耐烦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关两扇门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就由葛楚哈来堵景运门，成吗？葛楚哈一听大包大揽呢，好好好，我来堵，就我来堵，哼，有我在，总不会连一扇门都关不上吧。那这么一来，吴铁盖该由太壁图侍郎对付了吧。太壁图一听，嘿呦我的天哪，躲过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啊，这对付铁盖的事儿更棘手了。这可是刚刚把堵景运门的任务给推出去了，这再要往外推恐怕也不太合适。正想说话，班布尔善微微一笑抢了先了，中堂的十万两银子已经打发了这个乞丐，但是那姓吴的绝非十万两银子可以买到的，只能买下一条缓兵之计，买他个慢兵之心就值了。咱们也不求他帮助，只要他无备于我，大内之外的事儿就全可以放心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用眼风扫了一下在座的人，至于这一点嘛，恐怕要偏劳太壁图侍郎跑一趟了。你要率兵接管九门提督府，兵权到手，斩了铁盖，策应宫内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鳌拜听到这儿不由坐直了身子，对，不去掉这一隐患，办起事来就有后顾之忧，拔了这颗钉子，主权便操在我手，宫里一时不济也不要紧， 缓急有事，凭这份功劳，那就值一个郡王。
这郡王俩字儿，像电流一样击中了在座所有人的心，众人无不一震。太弼图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
那郡王我是承受不了的，到时候我以兵部堂官的身份接管了这个衙门就是了。
这穆里马一听到郡王俩字儿，也觉得耳热眼红，把帽子一摘，往茶几上这么一灌，说：凭你？
哼，那铁盖眼里有谁呀？踩你不踩你都难说呢。
太弼图却冷冷一笑，顶回去了。
那怎么着？穆兄以为我的剑就砍不了人头吗？
班布尔善一看，这穆里马有争功的心，怕他们到这个节骨眼上再闹什么纠纷，急忙岔开了话题，说：
师兄，自然不能叫太大人空手而去了，他当然是以钦差的身份呢。说着用手轻轻捋了捋胡须，咯咯的笑起来了。
大事已定了，众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儿。刚想往下说，门上一个哥什哈跑得气喘吁吁呀，满头大汗的进来了。
中堂，大事不好了，圣上驾到。
啊，皇上来了。一听了这话，这屋里的空气呀，顿时像凝结了一样，满屋子的人惊的是脸色焦黄，面面相觑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班布尔善着急地问：
啊，来了多少人？
总共是五个人呐。皇上说不许奴才通报的，说是要看看中堂的园子。一边走一边说笑着，这会儿啊，怕是快到了西花厅了，奴才怕主子没准备，就斗胆跑过来先告诉一声。
好家伙，这正在这密谋篡权的事呢，这掌权的人
都来了，他们能不紧张吗？
所以众人是一阵慌乱。还是鳌拜先镇静下来了，笑着说：呵呵，好快的腿呀。行啊，既然来了嘛，那我就得接驾，你们先都回避一下，我一个人去接驾。
班布尔善又问：那歪虎呢？
他昨夜出去，还没回来。
鳌拜和班布尔善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和颜悦色的说：好了，你去伺候着吧。
这哥什哈施了一礼退出去了。
班布尔善也慌了手脚了，一改从前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，手忙脚乱地对大家说：
哎，我说咱们从这边出去，各自从东角门里回府吧。
又对鳌拜耳语了几句，这才抱起那个毒药匣子转身出去了。